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的长河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爱，我拥抱每一天。
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
拥抱每一天，凌云主持。
都是属于你。
千里思念，万里情。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大家好，我是永恩。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千里思念万里情。亲爱的听众朋友，在今天我们要回复上海的一粒海沙，他所提出的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偶像的，他说，这些日子我发现有几个库洛米的娃娃摆设在客厅里，之前没注意那是女儿同学送她的生日礼物，他很喜欢库洛米，之前我就跟他说过，这个外形虽然可爱，但是头上有个骷髅标志，是恶魔的象征，我很想把它们扔掉，但毕竟是女儿的东西，女儿不同意，也很不理解，说她并没有把它当偶像，我难道是反应过度了吗？还是应该继续努力说服女儿呢？另外一个问题是关于基督徒该如何纪念祖先的问题，我父母都已经过世，我也很久没有回家乡到父母坟墓上看望，当然也不会去所在地的街口烧纸钱，在不幸的人眼里似乎有点忘记祖先的意思，那我们基督徒身在异乡又该如何纪念自己的已故亲人呢？希望牧师帮我解答一下心中的困惑。
那我们先来解答他的第一个问题。
生命能够成长，是因为我们愿意放下昨天。
生命那么美好，因为我们拥有今天。
生命充满希望，因为我们可以计划明天。
请天天收听，拥抱每一天。
有关于这个库洛米娃娃的由来啊，我们查了查一些资料啊，就知道说它是一个融合了骷髅形象和米娃娃特点的玩偶。那么这种形象啊，可能是受到这个墨西哥的亡灵节文化的影响。因为墨西哥的亡灵节啊，常常会使用色彩丰富的骷髅作为装饰品。啊，比如骷髅糖果啊，骷髅玩偶，来纪念那些已经去世的人。在这里啊，我们给伊丽海莎一个建议，你可以以一种温柔的态度，温柔的语气来开导你的孩子。我们不知道你的孩子几岁了哈，小女孩，就跟她解释说，这个库洛米娃娃它的这个来源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让他知道说原来这个是跟一个墨西哥的亡灵节相关的一种的玩偶。那我们基督徒在这样的一件事上呢，我们就必须要思想，到底我们拥有这个东西是否是一件能够讨神喜悦的事。为什么呢？我们来看看罗马书新译本12:1-2是怎么说的。
所以弟兄们，我凭着神的仁慈劝你们，要把身体献上，做圣洁而蒙神悦纳的活祭，这是你们理所当然的侍奉。不要模仿这个世代，倒要借着心意的更新而改变过来，使你们可以查验出什么是神的旨意，就是查验出什么是美好的，蒙他悦纳的和完全的事。
是的， 在这两节经文里头，保罗就教导我们，我们不要模仿这个时代，也就是说不要向这个时代的风气啊、潮流看齐啊，也就是说不要随波逐流。这个时代的人，他们所追求的，他们所喜爱的东西，我们必须用圣经来过滤一下，看看说，哎，这个世界的人所喜爱的东西，对于我们基督徒神的儿女来说，是不是神要我们去追求，要我们去拥有的。海沙姐妹呢，可以向孩子来说明啊，这样的一个玩偶啊，很可能啊，根据网上的资料，很可能它是跟这个墨西哥的亡灵节相关的一种的文化。所以呢，为了避免让我们基督徒啊，在这件事上呢，受到世界风气的影响，那我们还是要比较谨慎一点。如果这样做的话呢，若是不能够得到神的喜悦的话，我们就不做。因为圣经说，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查验什么是神的旨意，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事。我相信伊丽海莎的女儿一定也是爱主的，爱耶稣的一个好孩子，对吗？
嗯，
所以他可以鼓励这个孩子，你自己向神祷告，神啊，我是不是应该继续拥有这个东西？如果神你不喜悦的话，我就不要了，我只愿意做神你所喜悦的事情，我只愿意成为一个神你所喜悦的孩子。
前不久，我和张静传道在乐谷咏坛调中也讨论了现今关于很多带有骷髅形象的一些文化饰品，因为我们对于骷髅的印象，东西方是不太一样的。西方世界的这些人，他们对于骷髅的形象，看得比较中性，但是对于我们东方世界的人，骷髅很多跟我们过去的一些影像作品啊，死亡、黑暗是相联系的。
是的，
所以这也是我们的文化，也会让我们联想到很多跟死相关的。不过从文化的这个角度来讲，有很多的文艺作品啊，就譬如说有很多的画，因为我也会参观一些博物馆，我注意到有很多跟宗教信仰相关的油画，譬如说像那个耶稣受难的那一幅画，它好像下面都会再画一个骷髅，但是它的意思不是代表邪恶，就在那个画里面，就是很多艺术家，就过去的那种西方艺术家，他们会在有生命的地方同时画一个骷髅。像另外一幅作品，我记得叫早晨的餐桌前，餐桌前坐了一家人，爸爸妈妈抱了一个孩子，一个新生的孩子，然后在他们的书架上就赫然摆着一个骷髅头。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是一个华人背景的观众啊，我看到时候我心里就会觉得瘆得慌，就为什么还会有一个骷髅。但是我在查找一些说明和解释的时候，我看到这些作者画家他们把这个元素画进去的目的是为了透过生来提醒我们死，也透过死来提醒我们生命，就是它是一个提醒的作用。但是不可否认，像在西方这边庆祝一些比如说万圣节，有很多家庭啊，就是他们可能属于黑暗系的，他们会买很多跟骷髅形状啊、蜘蛛丝啊，很多黑暗的东西作为饰品放在自己的院子里，就把自己的院子打扮得跟坟墓一样。其实我每次走那儿过，我心里是不舒服的。
我也不舒服。
所以我觉得这中间有很多模糊的界限，我不能说有骷髅它就一定代表着黑暗邪恶。譬如说像医学生，他们也会透过研究人体的这种骨骼啊、头盖骨，他们也要研究。我就觉得你在哪个场合领域去看到这个形状，它可能
意义是不一样的。
对，它意义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要小心的是，小心这个世界风气，可能它就是悄无声息的把一些属灵的东西，一些你觉得没事，但是它就会慢慢慢慢的成为一个文化，然后就让人很容易接受。我注意到有很多年轻的孩子们、青年人，他们将这种黑暗系的装扮也成为如今的一个时尚。譬如说在自己的眼妆或者说一些装饰上也会往这个方向靠拢，所以它很模糊。所以呢，我想当我们更多去了解它的文化意义之后呢， 我们还是要更多的来到神的面前去祷告，最好也是让您的孩子，伊丽海莎姐妹的孩子，也能在神的面前倾心吐意，把他心里真实的想法在天父爸爸的面前来过滤。我相信神会赐下这个出人意外的平安，帮助您的孩子来做决定。那作为家长，我们也不能因着自己心里的那份担忧就强行的为孩子们做决定。你扔掉他，可能会让孩子跟你之间形成一个隔阂，有的时候可能就带着他更多的看到神的美好，在其他方面去欣赏神的美好，去爱慕神的话语。诶，说不定他自己自然而然的也会对这样的一些有争议的一些玩偶啊文化现象也会保持一个谨慎。
是的，就是很温柔很有智慧的给孩子开导，借着圣经的原则来帮助这个孩子懂得如何来讨神的喜悦。保罗在他的书信里头，他很强调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做任何事情啊，我们都有一个原则，那就是能够容神一人，就是让我所做的事情都能够荣耀我的神，也能够对别人带来益处。换句话说，如果我所做的事情呢，不能荣耀神，也会使人跌倒的话，那件事情我就不做了。
我宁肯不做。
我宁可不做。
嗯。
所以希望伊丽海莎，求神赐给你特别的智慧聪明，把这个孩子也借着这样的机会再一次将他带到神的面前，让他更能够晓得如何来敬畏神，来过着讨神喜悦的生活。
阿们。
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那伊丽海莎还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基督徒该如何纪念祖先的问题。基督徒应该如何纪念祖先呢？我们基督徒也可以去扫墓，我们不祭拜祖先，但是我们可以带着鲜花到祖先的坟墓前来表达我们对他们的思念。林云和自己的弟弟妹妹，我们经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每当我们到父母的坟前，我们都会一起的唱诗，一起的祷告。我觉得我们的姐妹也可以这样做。
对，因为姐妹身在异乡嘛，她说生在异乡的基督徒们又该如何纪念自己已故的亲人呢？因为毕竟要回到自己的家乡，到父母的坟前是不容易的。
如果你在一个城市无法回到家乡去纪念你已经过世的父母，有一个做法就是你可以在父母的忌日啊，你可以举行一个家庭礼拜，邀请一些的亲朋好友，一些信主的弟兄姐妹来你的家里，有一个纪念先祖的家庭礼拜的聚会，唱唱诗歌，然后孩子们有一些追思先人、追思祖先的一些的感言、一些感恩的话，也请牧者来分享一些的信息，可以这么做。
嗯，牧师这个还挺隆重的，而且我觉得有些时候身在异乡，可能你邀请弟兄姐妹未见得认识你的父母，所以我自己的想法是，因为永恩也是母亲也过世了，我也一直在外乡，没有办法一直回到我的家乡去到母亲的坟前，一般都是我爸爸会去，然后他会给我拍照片跟我视频，那我也会在那里也会借着爸爸在现场然后跟我通视频的过程中来探望妈妈。但是我想我们对于自己已故父母的这一种纪念，其实神都知道，就是我们想去纪念他的心神都知道，那只要是我们发自内心的纪念方式神都纪念。 也都是能表达我们的心意的。或许我们没有条件邀请到牧者或者众多的弟兄姐妹，比如说你是单身，你也没有办法所谓的家庭这种聚会，或许我们只能对着和亲人过去的照片，我们可以给他写一封信，我们可以来缅怀回忆他在我们生命中的祝福。哪怕我们就是一个人，我们对着电脑屏幕过去家庭的照片，向神表达我们的感恩，向我们的父母，已故的父母能够来表达对他们的感谢，同时也去默想他们过去的那些优秀的品格品质，求神帮助我们能够继承这些优点，能够继续的发扬，能够成为其他人的祝福。那我觉得这都是一些纪念的方式。即使在他人眼中，哎，你都没有烧纸，甚至你连个朋友圈都没有发，但是我们在心中向着神，我们暗地里所做的这一切，别人看不见的，神都暗中纪念。
对，
所以我觉得都是在乎我们的心，心对了，什么样的方式都是可以的。
是的，是的，心对了，什么方式都行。
时间染白了你的头发，岁月沧桑了你的脸颊，汗水夺去的青春年华，换来了新生命长大。不管外面的风雨多大，不管面临的事多复杂，你用一生作为期限，留下了跟随主的榜样。妈妈，妈妈，谢谢你所做的一切。妈妈，妈妈，平凡的生命彰显了伟大。妈妈，妈妈，谢谢你所做的一切。妈妈，生命彰显了伟大。 妈妈，妈妈，我已立志一生跟随他。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回答的是另外一位的听友所提出的一个问题，请问家里原来有那些偶像的东西怎样处理？也就是说，一个人信了主啊，本来家里是有敬拜一些的偶像的，要怎样处理呢？当然呢，如果你自己有足够的信心，你可以自己把它处理掉。但是如果你心里不安，过去你一直的敬拜这些的偶像啊，或者祖先的牌位，那你自己要动手把这些东西处理的话，可能对某一些人来说，在心理上会觉得不安。那你就可以邀请教会的牧者或者是长职，教会比较资深的一些弟兄姐妹，把这件事情跟他们分享，请他们约一个时间来到你的家，唱诗、祷告、读圣经，甚至有一些很简短的信息，然后请他们帮忙把这些东西全部都处理掉，全部把它清除掉。这是我过去所做的事
啊、
我在牧会的时候，我就有到一些信徒的家中，他们信的主，我就去先有一个短短的聚会，然后就把这些偶像啊、祖先的牌位全部的清除。
也会透过抹油祷告来洁净这个房屋，对吧？
我倒没有这么做，我就是很单纯的就借着祷告、就借着祷告
是
啊，求主来赐福保护这个家，就这样。
如果这些偶像的东西还挺贵的，该怎么办啊？比如说，价值几十万的这种瓷瓶或者一些雕塑，
有没有？
或者一些画像等等啊，这是可能的。
是的，
这是可能的，牧师。
是的，真的是。我上次不是跟你说过吗？我在中国的时候，无意间买了一个雕塑，很美的一个雕塑，一个女生在那边吹笛子的一个雕塑啊，我觉得非常的好看。
结果是何仙姑是吗？
不是，后来发觉。过了好多年以后，就发觉里头还有一个雕塑是龙的雕塑。
嗯，
开始我很舍不得丢，后来我觉得不行，我心里不安啊，心里很不平安，
是
就丢了。
OK， 您当时买多少钱啊？
几百块人民币了，也不是很贵，但是我就是喜欢它的雕塑。
对， 对，您喜欢它那雕塑，然后以艺术品的形式买回来，然后之后您不安，您尚且都会有，还是会觉得有一点
舍不得，
舍不得，因为毕竟花了钱，然后也挺美的，也是一种艺术品。那对于有一些人来讲，但我觉得这个是确实是蛮挑战的。但我相信凭着信心去做，神都会纪念。那我过去呢，我父亲，我小的时候，我读小学的时候，我父亲从云南那边出差吧，给我带回来两个玉佩。这两个玉佩呢，就是那个玉特别好，而且就是中国传统信仰文化那种菩萨呀，就是佛的那个形象，而且他那个挂绳特别古色古香，就是小时候打扮戴上那个玉佩，我就觉得特别好看，一身白色的衬衫啊，下面穿一个蓝色的牛仔裙，然后挂上这个玉佩，然后剪一个五四青年的那个学生，就特别可爱。我呢也特别珍视这一个爸爸送给我的礼物，一方面它好看，另一方面也会在我考试前啊或怎么样，好像也会觉得它好像带着某些能力。后来我信主了之后，我觉得神光照我，就让我想起了这个挂件，这个玉佩。后来那一年寒暑假回家，真的也是咬着后槽牙，我把它扔了。
是的，是的。
对。这些玉佩肯定比起大家家里面摆的那些古董来说，那不值多少钱。但是尚且是这样，我当时也是很纠结的，但是我还是靠着主，我把它扔了。感谢主，现在也不心疼。
再贵的东西，如果它是跟偶像相关的，我们还是要下定决心和这些东西呢一刀两断。
呀、
啊、不能够
留下这些破口。
是的、嗯、是的。求主帮助我们。
嗯，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永恩，
明天我们空中再相会。
想你。